解释已走了，上下冰川天女仍旧是一片的茫然。幽平说啊，这风干简直就跟溺死的水鬼一般。哦，此话怎么说呢？嗯，汉人们传说说这水鬼心肠最狠毒了，他自己溺死了还非得要找个替身，一知道谁受了委屈，他便千方百计的过来去引诱他，想让他投水自尽。嘿，我看他刚才说那么一大车的话，无非不就是想让你再也不理这唐相公了吗？和他一道，你说他这不跟汉人传说的那种狠毒的水鬼有啥区别呀？这冰川天女是满腹的愁烦，被这幽平一说，忍不住也笑了。小丫头，你下山还没到一年呢，这嘴学的怎么这么刁毒啊？怎么你不信？好了，我心里头自有主意，也不必你乱嚼舌头了。幽平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也不敢说话了。冰川天女说，好吧，咱们俩也该去川西了，当见到我伯伯之后便回转冰宫，再也不理这尘世间的俗事了。我们本不该下山，也本不该离开呀。幽平叹了口气，默默的跟在主人的身后。翻回头，咱们再表表这唐惊天。这唐惊天呐，被这周将侠扶回到屋里头了。冰川天女心情不好，她这心情也不比冰川天女强多少。一路无话，周将侠对他是非常担心，看他把房门关上了，自己不敢回去睡去，悄悄的在这唐惊天的屋外搁那守着，怕这唐惊天一时精神恍惚，怕他再出点事儿。这阵啊，这周将侠也明白了，看这唐惊天的表情，他也知道唐惊天和那冰川天女俩人这关系也是绝不一般，只不过现在他们俩正搁那闹矛盾呢。一瞅这阵儿越过中天，估计着也快到四更天了，唐惊天屋里头一点声息皆无，外边这天啊渐渐的有点渐凉了。这周将侠也觉得眼皮直打架，也困了。先说话，这傻哥哥估计他也该睡了吧。刚要回房，忽然呐，只见唐惊天卧室那窗户唰打开了，一条白影从这屋里头翻一身出来，上了房了。啊，唐哥哥是你吗？周将侠电不丁腰跟着也上房了。唐惊天说，侠妹，你别吵醒你娘，多谢你们全家的救命之恩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
不行，你不能走。
再看唐惊天在这房顶上身形是几个起落，已经飞出了围墙之外。
娘娘爹，你们快来呀，唐家哥哥走了，唐哥哥，唐哥哥。
杨柳青两口子住的是西厢房，听到声音之后一时之间也很难立即就赶过来。唐惊天呢，听到这周将侠喊他，跑得更快了。周将侠急坏了，来不及等爹妈，在后头就追。这唐惊天，你别看这大病刚好，虽然说赶不上这冰川天女，但要说这轻身功夫比这周将侠那强的多得多了，距离也是越拉越远呢。
唐家哥哥，你真的就要走吗？你就这么走了？
这阵儿这唐惊天已经跑下山坡了，听了周将侠这话，不由得心中也是大为的感动，脚步稍稍的缓了一缓，抬头说，侠妹，你还是回去吧，明年你到天山咱们还能相见呢，我有要事非走不可了，也不敢劳你远送。
说完了之后转身就跑啊。
感情他也怕再听到周将侠带着哽咽的呼唤之声。就这么样，唐惊天一口气跑出去十多里地去，这才松了口气，脚步放慢了之后，心中也是难过之极呀。他这是为了要追踪冰川天女，迫不得已留书道别，不辞而行。对着杨柳青母女俩情意殷殷，回忆起来心里头感到也是非常的歉疚。他琢磨这冰川天女肯定得上川西找他伯父冒川生去，在后头是一路追踪，碰着道上有人了，跟人打听看看能不能打听出这冰川天女的踪迹来。但是一路走来一点踪迹他也没找着，这路上行人也没见过这么两名少女。就这么样，唐惊天翻山越岭一连走了好几天，这就进入到了四川西边的巴郎山脉之中。这巴郎山脉呀，蜿蜒往南去，过了雅安，那边连着峨眉山。这巴郎山呢，虽然说没有这雀儿山那么险，但是一路之上是枝脉绵延，这山路比这雀儿山那长出多少倍去，而且是山岭层叠，众门深锁，峰回路转，山路也是非常的曲折，经常看着一个山头瞅着挺近，走起来非常的远。这唐惊天这么一身能耐，再加上有这登山爬坡的经验，一天不过也就是能走那么100多里地吧。所幸的是啊，这地方山明水秀，风景如画，美极了。峨眉山自古以来就被人称为天下之秀，越是从这巴郎山脉往南越走，这风景越美，一点一点的胸中这郁闷这烦恼被这山水一溶解也淡得多得多了。另外他身上这功力到现在基本上也都恢复过来了。这山里头啊人家非常少，也经常晚上没地方住，搁这山上住那是在所难免的。这一天呢，唐惊天这贪赶了路程，一直等到这月上中天，这才想起来自己该找个地方该住下了。龙目光四下里头一看呐，再看四周围是毫无炊烟，根本就不像有人家的迹象。他本来打算呢找一处岩洞搁这住一宿，搁这山里已经住过好几次了，但见明月升起，圆如玉盘的一般，目光所到之处山水如画呀。又一琢磨，算了啊，豪兴大发，踏月前行，往前又走，也不知道又能走出多远去。忽然呢，就发现前边平地就涌起来一大片的石林，把这道路给拦住了。这石林有的跟竹笋差不多少，又有的还好像一根笔似的，峰峰相连，每一处小石峰都是小巧玲珑，最高的也不过就20-30丈的，各具姿态，有的好像老虎，有的像狮子，有的像熊像豹，呵，这真是天然竞秀，巧夺天工的一般。这唐惊天看过了这西北的大山，那西北大山巍峨耸立，气势雄浑，就算这巴郎山一路往南也都是非常雄伟，但眼前一看这片石林不由得是称赞不已呀，想过去好好的欣赏欣赏。往前又走，只见那片石林呐， 就好像是一面大屏风差不多少，把这天光都给遮住了。当走近了，只见有两方相连的地方有这么一个洞口，这洞也不算太大，刚刚能容纳一个人过去。这月光顺这洞口照下来了，一听里头好像还有这瀑布流水之声，好奇心起，唐景天顺这洞口这就爬进去了。往里一看呢，眼前是一片空地，杂花生树，夜风吹来一阵阵打鼻子的挺香。再看四周围还有这无数的石岩，还有很多奇形怪状的洞穴。唐景天就找了一处比较大的洞口，这就爬进去了。往里头是越走越深，忽然呢，就听见里头好像有人声。哎，这谁呀？这半夜三更的，这里头怎么还能有人呢？非常奇怪。又穿过一个洞口去，这洞口啊，搁这石峰的上头，虽然不算太高，能有那么二十来丈吧。唐景天施展这壁虎离墙功，身子贴在这峭壁上，两只手抠住了岩石，居高临下，下边的一切看的是清清楚楚。下边确实一片空地，满谷种的都是兰花，夜风一吹，众人欲醉呀。哎，景色确实那没说的。另外，这深谷之中好像还长出无数的小石岩来，高的也不过就五六丈吧，矮的两三丈、一两丈，哎，高矮不等，怪石嶙峋。而且啊，隐隐约约好像还感觉这石岩排摆成了一个大阵，在这石阵之中有俩人，就跟俩没头苍蝇差不多少，东边穿一下，西边吃，东边穿一下，往西边撞一头，好像是被困住了，迷路走不出去了。等定睛再一看呢，被困在这石阵里头的是一对中年的男女，俩人离得还挺近，看起来只要绕过前边那两处石岩，俩人碰头了。但是啊，俩人绕来绕去，明明可以从这石缝之中看到对方，哎，就是到不了一起。您说这怪不怪啊？那唐景天那家学多渊博呀，不但说武功高深，对这些个什么奇门八卦呀，多少的也懂那么一点儿。居高临下往下一看呢，时间长，给他看出门道来了。这石岩呐，虽然说是天生的，但是呢，也经过人工加工过了。按合这诸葛武侯的八阵图，分为修、生、经、度、死、景、经、开，分这么八门。你要想从这里头走出去，你必须得走到生门呢。你要找不着这生门的门户，你搁里头就撞去了。本来瞅着挺对，往左拐右转，右拐左转，咣，前面一块石头把道路给封上了。你再往那边走，左拐右转，又一块石岩把道路又封死了。这人在里头就跟进入迷宫相仿，你必须得按照他的规律，顺着这生门左转右转，这才能转出来。这唐景天心中暗自惊讶呀，先说话，这么一大处这八阵图，这个石阵也得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，不知道谁摆到这干什么用的呢？本来想下去带着那俩人从这阵图之中出来，可仔细一看呢，哎，不对，一时之间也不敢造次。只见下边这俩人呢，不是一般老百姓，看起来武功也是不弱，有时候也想蹦起来，从这石岩上头翻过去。但他们能蹦一丈多高，手抓住这石岩之后，这石岩是笔直光滑， 他们不会这壁虎离天宫，根本就上不去。试了好几回，呲啪又掉下来了。有时候俩人无意之中好像转到那生门那了，刚要往外迈步啊，爸也不知道从哪打出一颗石头子来。这石阵之中这地势本来就狭窄，这石头子一打出来，你人得躲吧，往旁边一纵身，得又回去了。这石头子打的还非常巧妙，专打人身上的穴道，想让你往哪边躲你就得往哪边躲，你想换个方向根本就躲不开。按理说这中年男女这身手也不错，招架不住，有几回本来都差不点就脱身出去了，又被人家给逼回来了。
嘿，
唐惊天心中不由得一动啊，看起来在这石林幽谷之中竟然隐居着高人，搁这里头掌管着一切呢。这阵啊，这对中年男女好像也觉察到了有人故意跟他们为难，不想让他们出去。那男的先说话了，不知道哪位前辈高人隐居于此，晚辈不应该动好奇之念误闯此间，还望此间主人恕罪。
哎，
这唐惊天听这人这声音可挺熟，正琢磨呢，我搁哪见过这人呢，我搁哪听过呢，就听见这鼓上啊有人说话了，哎呀，您是萧老西吧？这声音听着挺脆声，还带点童子音儿，另外还有点大舌头。再一看呢，从这石阵另一堆的乱石堆后头蹦出一个人来，是一个十五六岁大的孩子。这孩子长得不错，乌黑的大辫，小圆碰脸，鼓鼻子鼓脸的，浓眉毛大眼睛。就听这孩子说，萧老西，是我呀。那位说，来的谁呀？那不用我说，可能您也知道，小孩江南禅天宇那个书童。
嘿，
这中年男子一看是他，当时也乐了，哎呦，你也是江南呐？是我，我是萧清风。被困石阵之中的这中年男女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萧清风。听过前套书的人都知道，萧清风是这陈天宇的授业老恩师，后来被这雷震子寻仇，把他就逼上了念青唐古拉山，德育冰川天女把他们之间的疙瘩都给解开了。萧清风对冰川天女那是千恩万谢，回奔江南，但陈天宇江南他们走不了，仍然还留在西藏的萨迦。没想到这唐惊天和这萧清风也曾经见过一面，没想到今儿个搁这碰上了。
嘿，
唐惊天也感觉非常奇怪，怎么的呢？搁这西藏那阵啊，你就瞅这萧清风面色姜黄，相貌清瘦，弯着腰，背还有点驼，显得是弱不禁风，再穿着一件长袍，就跟这科场失意的老秀才差不了多少。而如今再一看呢，虽然说看不清具体的面貌，但是也看得出来萧清风是英姿飒爽，和以前是判若两人，太阳穴鼓鼓着，胸脯拔拔着，好像满头的灰发现在也都变黑了，比原来那阵年轻何止十岁呀。
嘿，
唐惊天先说话，怪不得我不认得他呢，原来还没到一年呢，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实际上唐惊天不知道，这萧清风因为服了铁拐仙给他的妖胎仙花，这才返老还童。 在这儿的江南也跑进来了，又是蹦又是跳，嘻嘻哈哈。哎呀，你真是肖老西呀，真是肖老西，你可好啊，要不是你出声，我剪辑我都不敢认你了。你怎么背也不驼了？你怎么额头上的皱纹也没了？哎，这位太太是，哎呦，那我得叫肖西娘。肖老西，你大喜呀，你讨了娘几了，我江南可要讨饶你一杯了。肖西娘，肖老西有没有和你提到过我江南啊？
呵，这江南呐、啊，有个外号多嘴江南，这一开口这话好像连珠炮一般，啪啪啪啪，这就说个不停。
那女的在那石缝那边呢，忍不住也笑了，你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江南吗？不提谁也不能不提你呀，你是你们陈公子的书童，衙门里头也属你最爱说话，对不对呀？哎，这唐经天还有点奇怪，这陈天宇这书童，他这武功跟谁学的呢？瞅这武功的路数和这陈天宇那是截然的不同。
萧清风说，行了，你这闲话少说，你快把我们都放出来吧。这江南哭丧着脸，我怎么能将你们都放出来呀？
怎么你不能？
我也不懂这古里古怪的习阵，
那你方才为什么要拿石头打我们呢？
我也不知道是你呀，是有人让我这么做的。
哦，不知此人是谁呢？
就是我媳妇。哎，不是我媳妇，就是那个非得要给我当媳妇的老怪物。